好，我们再继续的来思想以西结书。上次我们讲到刀，就是这个舞刀的这一首歌，就是剑歌，这是21章，讲到耶和华这个要先知耶利米，耶利米。那我们今天呢，从21章18节继续看，21章18节，我们从18节开始，我们先读到22章，读完22章，好，那我们就一样一个人读5节左右好，那就从头开始。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和耶路撒冷。
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站立，他摇签求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战俘的签，使他安设撞城锤，张口叫伤，扬声呐喊，竹垒灶台，以撞锤城，以撞城锤攻打城门。据那些曾起事的犹大人来看来，这是虚假的战俘，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抓住。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
27节，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又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人则要预发预言说：主耶稣轮到亚门人和他们的领主，吩咐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未行杀戮，使他像闪电，已行吞灭。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行谎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景象上，他们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到了。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造之处，失长之地，我必刑罚你，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你必当才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22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这流血的城吗？他使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哎，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你因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
看啊，以色列的首领各城岂能在你中间流人的血？在你的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 恢复孤儿的孤儿寡妇的你藐视了我的圣物，瘫痪了我的安息日，在我中间有残棒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在你中间有肉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颠辱月经不洁的妇人。
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证的是，那人贪淫玷污而妇，还有玷辱同妇之姐妹的，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看来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所说的这话必照着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
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你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杂，他们都是炉中的铜席铁签，都是银渣渣，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渣渣，我就必聚集你们在耶和华的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签聚在炉中吹火的话，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
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们，在下在你们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尸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
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法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判处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裂撕裂物，杀人如血，伤害人民，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透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狂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众一味的欺压万民，抢夺恢复不可能的被你欺压进去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变成了，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的火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日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的。
好，那我们继续看21、22章，这两章讲完以后，神继续有一段话是23章。那23章之后，就是整个耶路撒冷遭毁灭的，就是神的整个惩罚就临到所以就不继续的像前面这样一直讲到以色列的这些败坏所以这个21章。继续讲到神已经在当中拔刀出鞘的拔刀出鞘，就是已经到最后一步的，就是人 啊，人仍然到啊最后一步啊，不愿意在当中啊悔改的啊，不在当中悔改。所以第十八节这个要以西结呢啊，他们先前啊来问以西结，对不对啊？问以西结还啊，他们期待的是回去，那么啊，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啊，还是想要从巴比伦回去啊，还是不相信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的话。所以以西结，神就要以西结先知呢啊，在当中再讲。那以西结先知说，还要我讲比喻吗？神说啊，你不单讲比喻，你要用演的，知道吗？你这次演什么？演那个啊，巴比伦的刀，王的刀，知道吗？你一边拿刀，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一边啊演给他们看哦。所以先知就拿着一把刀就开始舞哦。那刀杀向哪里啊，人就死到哪里哦。他一边演哦，啊，在当中演。那么呢啊，所以十八节开始就说，你就定两条路哦，让巴比伦王的刀来的时候有两条路哦。那么呢，从一个地出来，然后在通往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就画出一手就标示出来有两条路，你把它标示出来。一条路呢啊，拿尺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另外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啊。简单的就是你从上面画出一条路，对不对啊？从北边来一条路，然后一条呢啊，一条呢往东边走啊，一条呢啊往偏西的走，知道吗？往偏西的就是去耶路撒冷，偏东的就是过约旦河去亚门人的啊地方，就是拉巴啊，拉巴啊。所以就是拉巴就是现今的约旦的安曼啊，安曼。所以你从上面，从北边巴比伦的军队来的，一条往过了约旦河去啊这个亚门人的首都，一条啊直接的啊偏西边一点去这个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然后呢啊，你先做出来，然后为什么？因为巴比伦王到了岔路那边，他就要开始啊占卜啊，占卜就要问他的偶像啊，问他的偶像啊，那我往哪边去啊，知道吧啊？他拿一把刀，然后就往哪边去。那么呢，巴比伦占卜的时候，他摇签啊，摇签啊，那么求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这里有三种占卜，第一个是抽签啊，签一只一只像箭一样，所以原文就是摇箭，知道吧？啊，你看人家抽签怎么抽？一个是抽，一个是怎样？
摇，
看哪一只怎样？掉出来跑上来，对不对？那第二个是求问神像，这也是一个占卜的方式，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就是一个占卜。第三个是看那个牺牲的肝，他们把牺牲杀了以后看那个肝的纹路，知道吗？很像古代中国人不是看龟甲吗？乌龟的壳吗？拿去用火烧，对不对？烧了看纹路，然后判断啊今天的这个问的事情的啊结果是怎样啊。所以以前不是就这样烧啊，就是啊看纹路啊。所以这三个都是讲他啊用三种占卜的方式来看啊。那么呢，他就右手就拿着为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这一个占卜的签啊。所以呢，表示他就怎样抽中哪里，抽中了什么？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开始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好，那就是说，他说好，我占卜的发现就是占出来的是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呢，那些曾经起誓的犹太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捉住。原来犹太人会认为巴比伦王来不来？不来。 那些假先知说不会来，对不对？他们做很多占卜说怎样不会来，但是这一次巴比伦王自己占卜说，我的占卜是会来，而且我就来了，我就来了。所以用这个成为一个极大的讽刺啊，在当中告诉他们，就是其实巴比伦王的刀是神自己拔刀出鞘的刀啊，是神旨意的刀。所以二十四节啊，神就讲，你们的过犯就显露出来，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你们的恶行都彰显了，因此你们就被捉住了啊。你这死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到的尽头的报受报的日子到了，所以呢，你要把你的冠冕摘下来，你开始你在当中啊，你在当中整个颠覆了，卑者升高，高者升降卑，整个情覆掉了，知道吧？整个颠倒了。所以二十七节神就讲了三次，这个国我要把它请护请护又请护啊！以色列人讲三次就是怎样最高级，知道吧？好，最完全的请护。那么会怎样？会等到有一个这个国就不再有了，会等到有一位那应得的人来到。好，应得的人来到，这是一个将来有一位配得这个国的才能够得这个国。那谁是配得这个国呢？啊，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这个国呢，这个配得这个国的，这个是雅各在做预言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哦，四十九章讲雅各，第九节第十节讲雅各，他说雅各是这个，雅各是一个小狮子哦，那么呢啊，他代表的是一个狮子。然后第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但是呢他必须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犹大这个支派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集中在那一个王身上，知道吗？所以犹大总是啊龟跟杖不离，也就是说犹大支派会出什么王，而且一个一个接续什么做王，对不对？那这个做王不到永远，因为他将来有一位才是真正使万民归顺的王，所以他就说有将来有一位细罗来到，就是赐平安者来到。所以这边呢就呼应那个预言，这个国灭了以后，犹大支派就没有人会再做王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国，你 哪能做王？但是呢不会一直没有，因为只等到那一位啊要来的，要来做王的那一位。所以以色列人问耶稣都说，问什么？你是将要来的怎样那一位吗？将要来的那一位啊，以色列人问将要来的那一位，一个是摩西指的那一位，就是摩西讲将要有一位先知兴起来向我，你们要怎样听他，对不对？哦，那么以后来门徒就知道的哦，他不是单单一个先知而已，他是要做王的什么那一位。哦，所以门徒问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是这个时候嘛，对不对？你得到国，那你是什么？你就是王啊。哦，你就是王。所以啊，耶和华神就在这边就讲了啊，以色列这个国会请护请护再请护啊，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基督来的时候，基督来做王的时候。好，二十八节，那么这边不是讲到一个往亚门的拉巴去吗？一个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先抽中的是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也蛮有意思，那亚门人呢，耶和华说亚门人，论到亚门人，那你就发预言告诉他们，他们亚门人和他们的领主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拔出来擦亮了，为行杀戮，使他像闪电以行吞灭。那么呢， 人为你见虚假的意象，行谎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景象上，他们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那么这里就讲到亚门人，亚门人也是一个刀，在以色列人受巴比伦侵略的时候，就是巴比伦来的时候，亚门人是帮助什么？亚门人也不能说帮助，他就趁火打劫，知道吧？他就趁火打劫。所以亚门人呢，如果我们先前读过耶利米书四十章，知道亚门人趁火打劫，然后不仅趁火打劫，等到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亚门人又怎样？又来侵占，对不对？然后那时候不是立了一个啊，这个基大利吗？是不是？然后他们就把他杀了，对不对？也是受亚门人的收拾啊。所以亚门人这个呢啊，当时他们为什么他们就拿了刀？意思就是啊，他们在当中啊，在当中啊，就是在当中，就是趁火打劫，然后这使以色列受到极大的啊损伤啊。那么这都是神让这些事发生，一方面是犹太人受报的日子，但一方面神不会放过亚门，知道吧？所以他说啊，我会将恼怒倒在你的身上，烈火奔在你身上，又将你交给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你必被方才被火焚烧，你的国中啊大大的流血，不再被纪念。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么呢啊，亚人们趁火打劫的这一个刀，上帝也会纪念，而且神会使亚门人遭受到报应。好，所以到这边呢啊，就把这个刀的这一个部分啊，这边啊做了一个预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刀是神吩咐神拔出来的刀啊，是一个巴比伦王的刀啊，这刀呢啊，擦亮交给巴比伦王。那么呢，这还有一把是亚门人的刀啊，但神呢在当中啊，都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因为不信神的话，就受了虚假的遮盖遮掩，知道吧？啊，就落入了占卜的虚假当中。神让这一切都败坏的时候，但当显露出来的时候，那他们国家也被倾覆了，也灭亡了。好，那么这是第一段。好，那么我们回想一下，这一段从哪里开始？这一段从二十章的第四节开始。当他们来求问神说，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不让你们求问。然后第四节说，你要审问神，问他们，审问神，问他们，其实就是上帝说，上帝要他们自己检视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思考一下，对不对？今天为什么会到这个光景，知道吧？啊，不是上帝用这些先知的话，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来问上帝，想找出路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自己反省一下。你们自己审查一下啊，审查一下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今天的结果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啊神的作为啊。所以22章第一节还是一样啊，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知道吧？啊，审问审问啊他们啊，然后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流人血的城就是指这整个国家，知道吧？你要让这整个国家反省一下，反省一下啊，在这个国家你看到什么？在这耶路撒冷城你看到什么？他说这个城呢，主耶和华说，主神就叹气，知道吧？这个城让神非常的忧心哀伤叹气。他说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所以他才受报的。由于偶像玷污自己，所以他才把自己陷入在那一个灭亡当中。所以他说你要审问审问这个城，这个城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城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应当是圣城，对不对？ 是大有荣耀的城，是一个属神的城，对不对？在当中的住的是圣名，有神在他们当中。可是呢，这个城却是一个流人血的城，却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完全不配一个圣城，对不对？所以呢，第四节，你流了人的血，那罪就在那里，你做了偶像，你就玷污自己，所以受报应的时候就到了，时候就到了。这个报应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成为列国的凌辱，列邦的讥笑。因为你的名啊，你的名臭的，你的整个在当中啊，是等于是说变成最羞辱的，从最尊贵变成最羞辱的啊。不管离你近的，离你远的，都在讥笑你。所以那什么是流人血？第六节，流人血呢，当我们讲流人血，不是你自己拿一个刀杀人让他流血才叫流人血，知道吗？他这里在讲第七节就开始解释了，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们中间流人之血。首领就是有权势的，有权势的人怎么样流血？第一个，轻慢父母的。一个人轻慢父母，什么时候做儿女的会轻慢父母？就做首领的时候，知道吗？你觉得自己怎样？对，你觉得自己行的，你觉得自己怎样强的，你觉得自己要做主的，对不对？那你要去思想，你会流父母的血，如果你没有尊荣他们，这样知道吧？第二个，欺压聚居的，你当然做首领的时候才会欺压，对不对？其实每一个人聚居的，不要说我们在民中，我们一定是有权力，不但不进来，我们人多，我们就是做首领，知道吗？人少的就是怎样弱势，知道吗？没错吧？对不对？我们现在人多嘛，是不是？那讲的那些外籍的新娘呢？就是弱势的，知道？我们就是做首领，因为我们就是强势的。那他是被欺压呢，还是被扶持怜悯？第三个，亏负孤儿寡妇。所以你看，寄居的、孤儿寡妇都是弱势，所以流人血就是这个。你对人啊，对人没有按照那一个啊，对父母没有按照你是做儿女的啊去尊荣父母啊。你在社会中有人在我们当中是弱势的，对不对？啊，在生活中有人是弱势的，我们怎么样对他们？再来第八节，你藐视了我的圣物，更换了我的安息日。那么呢，在你们中间有残谤人、流人血的，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所以当一个人藐视圣物，更换安息日，是讲什么？就是人在信仰上不专一，对不对？他们啊，在神面前啊，又敬拜神，又去拜偶像，知道吗？所以呢啊，又吃献给神的，又去吃祭偶像的，然后呢还有接下来讲的都是淫乱，各式各样的淫乱，那么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啊，十一节这两节就是讲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淫乱。这些淫乱呢啊，都是在他们从迦南人身上照着行，知道吗？然后在13节中间有受贿赂的，你如果是一个官长，你受了贿赂，那么就是流了这些无辜人的血啊。然后取利的啊，多要的啊，贪得无厌的啊，那么这些神说你们都忘了我，那么这些也是流人的血，因为你借着你的权势、你的拥有， 使得那些缺乏的人，那么遭受到遭受到更大的打击，知道吧？更大的打击啊，那这表示你背后只有一个心思，那个只有一个心思在作祟，就是贪得无厌，就贪就是一个人啊贪婪。好，十戒最后一个就是不可以贪婪，知道吧？所以忘了主，就是忘了神给他们的话，忘了神给他们的话。所以从这里，什么叫流人血呢？你看神在看到一个城市是不是流人血的城市，就看到了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在当中，有没有怜悯，有没有公义，有没有在关系上的圣洁，有没有强欺弱，对不对？这就是神看的，看社会，神看社会是看这些的，看这些的。那么呢，因为神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十诫，十诫跟人的关系第一条是什么？孝敬父母，对不对？是不是第一条是孝敬父母？然后跟神的关系我们知道就是要敬畏神，守神吩咐的安息日。那接下来就是一些不可以做的事，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就不可贪婪。其实这些话就是上帝要的，违背律法，违背神的话，其实就是流人的血，流人的血。那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神没有说你们换哪一条，神就是讲从一个面向去看这个社会，就是这个社会怎么样对待那些弱势的，弱势的怎么样在当中啊？神会在当中啊看着的。好，十三节，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们中间所流的血，就叹拍掌叹息。所以神在当中的对他们就是一个前面讲的一个叹息的声音，叹息这个城怎么了？这个城怎么了？这么尊贵的城怎么会变成这么败坏的城？所以十四节，我惩罚你的日子到的时候，你的心还能忍受了吗？你的手还有力吗？就是当神的审判临到，毁灭临到，你还能够去做那些强暴人的事吗？你自顾都不暇了，对不对？所以神说，你如果承受这一切，我把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然后也同时的不仅惩罚你，也会把你的污秽除掉。所以当你们在列国中 受苦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二十二章讲的三个耶和华的话临到，第一节到十六节是第一段，就是讲到要审问，审问就是实际看看我们社会的情况，社会的情况。然后十七到二十二节继续的审问这个社会的情况，就是整个以色列家在上帝的眼中就像炉中的这些银子的渣滓，就是不要的，就像一个炼银的炉子里面有铜锡铁铅，这些都是炼银的人不要的，知道吗？炼银的人用高温烧这些银矿，然后溶解了以后再把上面的这些渣滓一直去除，这些去除。所以主耶和华说，你们都是渣滓，所以人怎么把这些这些连同银在一起的金属放在炉中吹火融化，我同样把你们聚在城中融化你们，烈怒烧在你们，就像银子一样，炼银子一样，你们就知道我的愤怒在你们身上了。好，所以这个第二段也是让他们醒察自己到底是怎样。所以神会使这个管教或者毁灭临到他们，惩罚临到他们。第三段的话是从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就是 你看一下这个流人血的城，有这些败坏的事，那你会说我又不是强势，对不对？啊，我又没有做什么，是不是？啊，或者呢，啊，在当中炼银都是渣滓，啊，都是渣滓。那么23到31节就是讲这样，讲到全部都败坏了，全部都败坏。神说这个地呢，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啊，所以恼恨的时候没有雨下在你以上。以色列的雨就是代表神的恩惠，知道吗？神的恩典就是神恼怒的日子，神不施人恩典，也就是圣经讲没有怜悯的审判，没有怜悯的审判到的。好，25节就讲第一个，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好像咆哮的狮子，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这个先知翻得不好，这个先知是指那些这个啊，在政府当中有权势的人，知道吧？哦，在政府当中有权势的人，因为他们在政府当中有权势，所以他们就像狮子，大有力量，所以用他们的权势呢，去吞灭百姓的财宝，哦，去吞灭人的性命，哦，这是第一个。就是政府中的有权势的，古代像一些公侯啊这些。第二个，祭司，26节，祭司强解神的律法，亵渎神的圣物，不分别圣俗，不使人不分洁净不洁净，啊，不顾安息日，所以神被亵渎。所以祭司强解是什么？强解就是你把神的意思强弯成人的意思，知道吗？就是你希望你的意思是什么，但上帝的话在那里啊，对不对？你就把他们弯成我要的，知道吗？哦，这叫强解，了解吧？哦，你嘴巴还是讲啊神的话怎么说，对不对？可是在你解释的时候把它弯成你要的，哦，所以强解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讲神的话，但是把它弯成你的意思，啊，所以这就是人的那个想要满足。为什么这样？因为你才可以在当中得到好处，对不对？啊，所以在当中啊，强解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破坏了神的圣洁，知道吗？你看你强解律法，你就会在当中把圣俗给怎样搅在一起的，洁净跟不洁净放在一起，洁净不洁净放在一起，全部变成什么？不洁净，对不对？哦，所以神最要紧爱要的就是圣洁，其实圣洁就分别为圣，安息日就是分别为圣，对不对？哦，那人不想守安息日，就会加一些什么有的没的，是不是？那神要人守安息日，是让人去安息。但是呢，法利赛人守安息日，却把安息日变成规条，对不对？然后变成人呢，你没有你去守规条会安息吗？你就会一直怕犯错，对不对？是不是？但你反而得不到什么安息，不得到安息。所以这个就是祭司强解啊，强解。第三个，民间的首领，27节，这里的首领就是民间的首领，在百姓当中啊，这些有权势的人，有名望的人啊，有这个就像豺狼一样，哦，豺狼他们去抓狮抓猎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还是一个想得不义之财。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才是先知，28节，这个字是先知。这些先知什么？好，用未爆透的灰抹墙，就是灰如果没有泡透，你把它拿在涂在墙上面，虽然看外表看起来 是好的，对不对？可是因为没有泡透，所以一碰水就怎样，就掉了，就化了，这个叫未泡透的灰抹墙。所以他们只有外表的假象，所以说他们见虚假的意象，谎诈的占卜，那么借神的话说，但神没有说，神没有说。所以这也就是先知的先知的败坏。第五个，民众的国内的众民百姓都一样一昧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聚居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大欺小强欺弱，对不对？然后找各样的理由然后呢在当中想要自己多得一点然后这些都是。所以你看这里讲什么那些有权势的公侯，然后祭司、民间的首领、先知、国内的众民，所以这个全部都怎样，败坏了，全都是败坏的。所以三十节神说，我在他们中间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上帝要找一个修城墙墙垣的，因为墙垣一破，敌人就进来，对不对那么呢，破口没有人防，敌人就从破口怎样进来。他只能说找不找一个，找不找一个，知道吗就是所谓修墙垣战破，战破口，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嘛，有没有？就是对相信神应许的那一种人，知道吗？相信神的话的那一种人，相信神应许的那一种人，能够坚定的去相信神应许的这样的人，找不找一个？找不找一个？找不找一个可以在当中艰辛的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在当中对着神有那样信心的人，找不找一个？找不找？所以你如果找不找一个真心的可以相信的，你要找到一个人可以在当中站破口，那么然后可以在当中真真实实的在当中，那么找不找一个？找不找一个？所以谁是站破口的那诗篇106篇23节，他说，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但在当中就是做破口，站在破口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们就怎样灭绝了。这里是讲到他们在当中一再的惹神发怒，对不对那么一再的惹神发怒，前面就是讲这一个他们做的牛犊啊，或者是他们忘了神啊，忘了过红海啊，他们一直不想惹神发怒，但神要灭绝的时候，谁为他们求情，为他们祷告？摩西，这就讲到摩西这件事。所以摩西就是一个站破口的人，很容易去懂，他就在当中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怜悯，为神所以在当中祷告的所以这个站破口的是什么？我们再看一节以赛亚书58章，什么是站破口？以赛亚书58章，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盐的盐子，又像水流不竭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所以什么样是一个补破口的人？在神的面前代求的人，是不是也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有什么，有一个转向神的人，向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饱足，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在当中呢，啊，这段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当我们在讲到说，哎，到底是什么是补破口？代求是我们最常用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义人，知道吗？因为神，摩西在，不是亚伯拉罕跟神在这个对话说要不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对不对？最后求十个什么义人，知道吗？社会中的义人就是堵破口的人，知道吗？哦，所以在这里呢，啊，相信神应许的人，哦，第一个什么是堵破口人？信神的，信神的应许。那么这个第二个，他的行为是会什么？他会代求的。第三个，他会对人有怜悯，怜悯行义的人，知道吧？这就是堵破口，就是堵破口。所以神说我找不到一个堵破口的，堵破口的，站墙垣的，所以我就把恼户呢倒在他们身上，用猛烈的烈火烧灭他们，这个就是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所以这里到这边呢，就是讲到他们来求问神，神就要他们自己反省。那后面今天读的这一段22章，就是要他们反省，就是整个国家到底如何，整个社会到底如何，对不对？整个社会都败坏了，所有的人都败坏了，从上到下都怎样败坏了，就神找不到义人，知道吗？找不到代求的，找不到义人。但这样讲，你说哎，还有一个耶利米啊，对不对？但是不够，至少要找到几个。这个是一个普遍的，你可以知道没有的，知道吧？没有的。所以啊，这时候就神的惩罚就临到了，惩罚就临到了啊。所以接下来23章就要强调了，整个审判最后真的临到了，真的临到了。那么所以用23章做一个对以色列人所行的恶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总结，知道吧？总结的。然后24章开始啊，就会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日子，从那个被围困的日子啊，去继续去往后看。好，那我们就来读23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就是有两个女子是因为刚在埃及行劫里，在六年时间，他们那里做妇女的时候，有人有到他们，临他们，他们的名字已经名叫阿弗利，妹妹名叫阿弗利达，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问到他们名字，阿弗拉这里方，阿弗利达就是耶路撒冷。他跟我一个同学，他那个爱的就是他的邻居。
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阿胡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 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漏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使他们向他施行审判。
他妹妹阿合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阿合利巴又加增淫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
十六节，阿赫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奸污他，他被玷沾污，随后心里与他生疏，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妹生疏一样。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淫邪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壮筋足，如狐如马。
虽然你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阿合利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心爱然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在你四围攻击你，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舒雅人、哥雅人，同着他们的还有亚述众人，乃是做省长、副省长、做军长有名声的，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来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条例审判你。我必以记恨攻击你，他们必以愤怒办。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你遗留的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你所遗留的必被火焚烧。
他们必割去你的衣服，夺取你华美的袍，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子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惦埃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他们必以恨恶犯你，夺取你一切的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肉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洗露。人必向你行这些事，因为你随同外邦人的行淫，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
你走了你姐妹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她的杯交在你手中。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妹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甚多，使你被人耻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妹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你必喝这杯，以致喝尽，杯破又一杯片，撕裂自己的乳，因为 这是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
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衡拉和阿衡利巴吗？当指出他们所行可证的事，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以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偶像。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容易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况且你们二部打发使者去请远方人，使者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来了。你们为他们淫欲己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
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宴，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上，在那里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并有出俗的人喝酒。主从旷野而来，把镯子戴在二部的手上，把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我问这行淫衰老的妇人说，现在人还要与他行淫，他也要与人行淫。人与阿和拉并阿和利巴也恶淫妇苟合，好像与妓女苟合。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用诱杀戮他们的儿女，用我焚烧他们的房屋。这样不必使阴井在空地内一起咆哮，一切妇人都受苦。不效法你的殷勤，人不必照着你们的殷勤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好，那我们从23章，等于是最后神在这个使耶路撒冷城被整个国被毁的前最后讲的一个总结。这总结用这个两个这一个啊姐妹啊，就一个代表南国，一个代表北国的淫乱来讲，这个是讲到说他们对神不忠啊，就是淫乱，不忠于神，就是啊，这是讲到他们的不忠，用人啊所能够想象的画面去想象他们的不忠。好，那不忠呢啊，就是所以这个从到这边的时候就讲到，那么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这个毁灭就临到了啊。但是这个啊，在这边到目前，我们前面有讲，每一次神讲到毁灭都带一个盼望，毁灭就带一个盼望，对不对啊？那么后面24章开始我们就要看到的，那么当毁灭临到以后，人的盼望常常是什么？人的盼望常常是恢复以前的荣景，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从荣景到毁灭，那人的盼望是什么？恢复人的荣景，是不是？好，那这个不是神要告诉他们的，也不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好，整个以西结书在这里呢，最主要的，前面我们一开始要看到的就是啊，以色列人蒙神的引导带领，那么这样啊，长久下来的作为，其实都是告诉人一件事，人对神是不服也不能服，知道吗？不服也不能服，就是人天生就是一个什么罪人，罪人。所以如果神真的要拯救我们，那是一个怎么拯救的方式？不是回复到我们先前的荣景，知道吗？因为回复到我们先前的荣景，我们还是一个什么罪人。 所以后面一定会讲到神怎么样的啊，我们怎么样从死到生。那简单讲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见啊要来的基督，以及要来的基督所建造的，知道吧？哦，所建造的。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啊，所以到了23章啊，整个来讲用以色列人来代表，来代表人的真实的景象，就是人就是一个罪人，无论上帝做多少功在人的身上，人还是什么罪人，无论上帝给人多少话，人还是罪人，知道吧？哦，除非基督来，知道吧？哦，这是后面我们会继续讲的。好，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以色列人离不开淫行，也就是人就是谁啊，就是罪人。所以他用阿和拉跟阿和利巴来讲，哦，那么呢，阿和拉就是讲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所以阿和拉本来是属神的，但是他就跟亚述人就结合在一起的。第六节说，这些亚述人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骑着马，可爱的少年人。也就是说，他们羡慕的亚述的强大，羡慕了亚述的繁荣，就在当中就引进了亚述的偶像，亚述的偶像。所以第八节说，他们从在埃及的时候就没有离开偶像，知道吗？其实以色列人一直没有离开偶像，一直没有离开。就是你看这个雅各的两个妻子，对不对？两个妻子，然后他们从带回来的时候，记不记得他的舅舅拉班来找他的神像，就神像在哪里？在拉结的帐篷里，对不对？拉结的帐篷里，然后他们下埃及的，从埃及出来以后还是没有断掉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观念，还是没有。所以他们逼亚伦造金牛犊，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这个人这个偶像呢，一直在人的里面，知道吧？那从属灵上来讲，偶像从哪里来？就是从私欲来，对不对？人只要私欲，人只要照着私欲走，人就会有什么偶像，就会有偶像。所以第八节说，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在埃及就没有离开淫乱，离开埃及也没有离开，有没有离开什么淫乱，知道吧？所以这一个阿和拉跟亚述在一起，那么呢，最后神就审判他，让他成为羞辱，成为羞辱。好，第十一节，那么南国看见北国被亚述所灭带来的羞辱，虽然看见了，还是贪恋比他的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哦，所以他继续贪恋亚述人。这时候亚述人就是什么？巴比伦人、哦，仍然这样子，哦，所以十四节说，看见人画像在墙上，就是单色所画的加勒底人，哦，那么他们就去羡慕，然后就跟他发生爱情，就跟他发生行淫，对不对？所以神呢就跟他生疏了，就跟他离开了，哦，那么呢，他还十九节，他还加增他的淫行，啊，罪念他在幼年在埃及行淫乱的日子，人还变本加厉，对不对？所以神要开始审判他，让这一个巴比伦人先帮他，再来怎样攻击他，先帮他再来攻击他。所以呢，不仅巴比伦人来的，23节，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也来，苏亚、哥亚人，还有所有其他的这些人，就是呢，不仅单单亚述人，亚述沿路所胜过的这些国家都集合在一起，对不对？声势更加的浩大，来攻击他们，带着各样的兵器、各样的战车、辎重车、大军来攻击，这就是神审判的事，因为神的愤怒临到。 神的记恨临到。好，二十五节，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啊、哦！你遗留的人必倒在刀下。割去鼻子跟耳朵是当时呢处罚那些犯奸淫的，知道吗？啊、哦、啊，这也不是神定的，就是他们学外邦人的做法，知道吗？啊、哦，所以他们也同样的要被杀，剩下来的被火焚烧。他们也失去他们的衣服，失去他们华美的宝器，所以神说，我做这一切就只要一个要紧的，使你们从埃及地带上来的淫行跟淫乱止息，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不再追念什么埃及。所以神把这个所有的惩罚临到以色列人啊，那个让以色列人全然受管教，最主要要他挪走的就是什么？偶像。好，那确实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从被掳回来没有偶像，对不对？好，但不要忘了，没有外显的偶像，里面的偶像怎样？还在。好，那么三十节，当他们所犯了一些的淫乱的事，那么随从外邦人行奸淫的事，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一个碑，知道吧？一个碑就是使人淫乱的碑，淫乱的碑。这个使人淫乱的碑呢啊，那么淫乱的碑也是使人陷入最终的碑，也是使人变成在当中受羞辱的碑，知道吗？啊，这个就是启示录讲的，启示录讲的。那么人追求世界的荣华，那么向着神不专一，人就喝了这杯，人的喝这个杯就酩酊大醉，喝了以后，那么人被他抓住，那么愁苦加增，愁苦加增，那么最后导致人惊骇凄凉，那么呢让自己全然的败坏，因为人离开了神了，所以最后又回到审问，啊，你要审问审问这南国跟北国，啊，那么他们行淫，他们流人的血，啊，他们在当中把儿女呢交给偶像，又死，然后呢三十八节，啊，同一天，啊，他们又献偶像，同一天又来干犯圣所，对不对？干犯安息日。那么杀的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进入我的圣所，你知道吗？他们根本不洁净，对不对？不圣洁，满了污秽，又去污秽神的殿，哦，那么一方面来找神，一方面又去打发使者去找这些世界的，所以这些就是讲到他们极度的败坏，哦，极度的败坏，已经在当中呢啊败坏成一个一点尊贵都没有，好像一个衰老的妇人一样，还要继续怎样行淫。所以神会照样的全然的审判他们，所以46节，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那么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杀戮他们，烧死他们的儿女，所有一切的报应都临到他们。所以最后讲，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最后就是讲到神审判以色列百姓，其实就是以色列百姓对神怎样不忠，一切都是从不忠于神开始的，一切的问题都是不忠于神开始，所以一切的问题要找源头呢，都是怎样不忠于神。所以亚当一开始背约不忠于神，对不对？就是源头。所以人一切的问题都是跟神的关系，知道吧？都是跟神的关系出问题，神的关系出问题，对神不忠， 对神不敬畏。那么只要人失意里面开始往失意这边走，那记得，那么偶像就出来了，偶像就出来，对神就不忠了。所以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好，所以到这边二十三章就结束了。神最后跟这些长老们的，借着先知以西结跟他们的对话，就要让他们自我省察。这个神最后审判临到，是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好，这些讲完了以后呢，二十四章开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好，这是一个什么日子呢？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好，读到十四节，好。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因为这是巴比伦王设立列邦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立一封，我耶和华也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当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头和肩都系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火开火，好把骨头煮在其中。
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救人，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研究。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添上木材，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烧焦，
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之息。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
好，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啊。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当时候的处境。第九年十月初十日，那么神对他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进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这个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这一天呢，正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攻的日子。围攻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要围攻十八个月，知道吗？围攻到第九年、第十年、第十一年的四月初九日，知道吗？刚好围攻十八个月。那这十八个月呢，以色列耶路撒冷会除了被杀以外还有瘟疫死掉的，对不对？还有饥荒死掉的，对不对？然后到最后的惨状是人吃人，知道吧？十八个月。那么呢，你耶利米以西结在巴比伦，那么耶路撒冷的事情他知道吗？不知道，因为要有人把消息怎样传回来，对不对？即便围困的那一天就开始传消息，他也要几个月以后才怎样才知道。所以在这一个巴比伦的这一群犹太人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所以上帝就让他先知道，因为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心，知道吧？因为巴比伦这一群人才是神要选的人，知道吗？ 才是神要留下来的人。所以他这一，所以从这一个，从这一天开始呢，以西结先知就要去感受到耶路撒冷的苦，知道吗？耶路撒冷的苦，其实大家都还不知道，说不定还不相信，对不对？但先知一定怎样？相信，相信围城，相信杀戮，相信羞辱，相信这个一切的可怕的事情都要发生，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用先知要去体会上帝不是要来毁灭这样子一个气愤的心，还有一个神在当中的一个哀伤，哀伤。所以他接下来就要承受那个哀伤，知道吗？所以他说你要把这日取下来，写下来，写下来。那么人在哀伤中是什么？除了痛苦以外就是沉默，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我们先看今天这一段，他说这个悖逆之家呢，你要怎么去在当中，他说讲比喻给他们听，他说把锅放在火上，放好了水倒在其中，然后把这些肥美的肉块腿跟肩美好的骨头就装满，然后下面用火开始烧，开始焚烧，对不对？好，这个处境这个情景呢大家都很知道，就是以前的人在煮肉的一个处境。然后他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那么上帝就说这在讲什么呢？讲到说这个城就像一个锅，就像那个锅，可是这个锅长满了什么？锈，就用这个来形容这个锅的污秽，知道吧？然后他说其中的锈没有除掉，那么呢，所以呢你要把这个肉块从其中一一的取出来，不必为它捻揪，知道吗？捻揪就是选，知道吗？选哪一块你不用选了，全部都怎样就拿出来，就拿出来。那么呢，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并不倒在地上用土遮掩盖。血倒在净光的磐石呢，这是以色列人的在当时的在旧约的一个做法，有没有？他们把这些基甸把俄利的首领抓来杀在净光的磐石上，所以他的血就流在什么？净光的磐石上，知道吗？用这个来代表说是神追讨的，神追讨的，所以他的血不掩盖，不掩盖，知道吗？他的血不掩盖，这个血的掩盖呢第一个掩盖的是，第一个掩盖的是该隐，记不记得该隐杀了亚伯，对不对？然后把他怎样掩盖的，埋起来的，是不是？所以上帝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对不对？其实他把他怎样掩盖起来，那神说你兄弟从地里有话说，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掩盖那是扎在净光的磐石上，铺在磐石上就不用什么掩盖，代表这件事情是神在追讨，知道吗？所以这层流的血就是不得掩盖的，是神在当中追讨的，神在当中发愤怒施行报应的。所以神说这个流人血的城呢，我用大堆柴火，就是让那个火越烧怎样越旺，然后把烂煮到烂，把汤熬到浓，把骨头烤到焦，那么呢做了这一切，再把一直烧到锅都烧热了，铜都烧红了，重点就是要把里面的污秽怎样融化掉，除掉，从外要除掉。然后他讲这个锅呢劳碌疲乏，也就是沾染太多的污垢，知道吧？ 大锈没有除掉，用火不能除掉，所以呢就表示说上帝要除掉它就要付出怎样极大的力，知道吗？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不能再洁净，所以只好最后神向他们发什么？发怒怒，发愤怒，所以神说我说过的话必定成就，造化而行必不返回，不顾惜不后悔，就是神的审判领导。所以这样子看这个这一段话呢，你就可以想到过去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对不对？啊，犯错了悔改了，神又救他们，对不对？就是等于像这个锅沾染了污秽，神就把他们怎样洁净一下，是不是？可是一而再再而三，这个污垢就越来越什么累积在那里，累积到怎样除不掉了，除不掉你只要把整个锅怎样烧到透，对不对？烧到融化，知道吧？哦，才可以除掉。所以这里就是讲耶路撒冷所遭受到的最后的光景，哦，好像一个城被放在火里面怎样一直烧，知道吗？一直烧一直烧，哦，那就是神的愤怒一直在那里。那么这段话呢，啊，这个就是讲那先知不是只讲这个比喻而已，如果只讲这个比喻就是跟先前讲的一样，啊，本来就讲的，只不过说先前讲的啊，耶路撒冷的毁灭到了，对不对？现在到了，哦，不是这样而已，下面那一段才是一个要紧的话，知道吗？哦，下面那一段就是神用一个让他的妻子死掉来让他去呈现那个心，知道吧？呈现那个心。所以我来读第十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扔热裹头巾，脚上扔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掉上的食物。好，哦，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怎样，我的妻就怎样死了。所以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你知道吗？这个先知很不容易哦，对不对？好，哦，上帝就是用这个让他去承接那个苦，知道吧？所以神先告诉他，你眼目所喜爱的是谁？他爱的是他的太太，对不对？哦，然后你想，一个人在被掳到被掳之地，太太在旁边就是一个支撑，对不对？那死掉一个呢？那是很难过的事，知道吗？那么这么难过的事，上帝说你不可怎样？不能悲哀哭泣，不可流泪，很不容易。好，哦，那上帝也会说你不可出声，不可叹息，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不能说话，但你可以叹息。好，哦，还有一个，你也不能办丧事，你也不能为你的妻子悲哀，对不对？也不能有裹头巾，也不能穿鞋，也不能蒙着嘴唇，知道吗？也不可以吃掉伤的食物，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哀伤，能不能哀悼，能不能表示伤心难过，都不能。哦，那这个意思，这个是什么？这已经是伤心到不能再伤心的伤心，懂吧？就是所以先知很难，这个就是用这个来表示神的心，知道吧？神不乐意毁灭耶路撒冷，但是已经到怎样，到了这个神一定要这样做的地步。这是一个最大的神最大的牺牲，知道吗？用这个来象征耶稣的死，知道吧？象征耶稣的苦， 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啊，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知道吧？这就是离弃，就是一个离弃，一个最爱的一个撕裂。好，那我们下次从二十四章的这一个以西结的啊失去他妻子开始讲啊。好，所以读以西结书啊，我们就是体会啊，去主要是看到我们人的本相，然后呢看见基督的救赎，然后后面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人的一个问题，一个是人是一个罪人的本相，好，下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网在诱惑我们，迷惑我们，知道吗？所以人的光景就是死，但神怎么样使死人复活，从死人复活也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这一段时间来读以西结书。谢谢主，让我们看到啊，你不是乐意看到人灭亡的，但是人的本相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无论你给我们多少机会啊，让我们能够反省自己，改过自己，但无论怎么样改，我们仍然就是一个罪人，我们仍然就是一个啊，全然败坏的人。主啊，感谢你，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就是一个需要全然依靠你自己救恩的人，全然依靠你自己的人，全然必须与你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因为唯有与你同死，我们才能够得着新的生命，当然能够得着一个全然全新的生命，在你面前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谢谢主，因为这都是你借着我们的主所要赏赐给我们，所要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现今的世代都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极大恩典的人，旧的人与你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